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金丹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4月号，题目是政府救市避免经济衰退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大流行新型冠状肺炎病毒，封城让一切停摆成为无可奈何的灭毒方法，但此举却要赔上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。前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，假如长期停摆，有机会导致全球经济崩溃，要避免摧灭性的结果，政府适时的回应就是转折点。彭博经济推算，假如病毒不能及时遏止的话，在最坏的处境下，美国、欧元区和日本出现经济衰退，中国经济增长下降，最终全球会损失 2.7 万亿美元，相当于英国整个 GDP 的总和。数字虽然震撼，但袁国雄表示对短时期的经济停顿并不担心。他说，假如只是数个星期的停顿，数字上一定有影响，但不会导致经济崩溃，只是需要时间复苏过来。然而当停摆超过3个月或更长，许多公司支撑不了时，就会成为一个引爆点，触发更大的危机。袁国雄表示，公司接连倒闭会出现骨牌效应。他说，公司倒闭原因不一定是资不抵债，可以是短期周转不灵，缺乏现金流，而迫使在不适当时间变卖资产。假如业务长期停顿，就会出现经营困难，不能支撑下去。一间倒闭了，另与他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也可能倒闭。社会上先出现倒闭潮，然后就是失业潮，跟着楼市也会受到影响。要避免骨牌效应，政府必须及时回应。央行曾早前罕有的连续减息，袁国雄认为作用不大。他说，央行这样做没有作用，减息解决不了不能开工、交不到租的问题，最终你能否借到钱还是要由商银的银行自行决定。在经济危机出现前，政府的政策配合得宜，就可以解决困难。袁国雄指政府可以做的纾困措施有派钱给财困企业或个人，或者商户做担保以得到及时贷款，又或是暂缓交税或水电费等，让商户能渡过难关。他以2008年金融海啸为例来说明，美国和欧洲在金融海啸后都要刺激经济，美国以大量发钞、大撒金钱来推动各种政策，无可避免地出现财政赤字。相对之下，欧洲为了害怕出现高通胀和赤字，推行较为紧缩的经济政策，结果延长经济问题。在经济复苏和反弹上，美国更快地走出谷底，明显比欧洲做得好。袁国雄亦指，当年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爆破后，政策处理失误，例如没有帮助银行清理负债，兼且在利息上太快再加息，令日本至今都不能走出经济阴影。3月11日，世卫终于将新冠病毒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pandemic。 3月13日，财长莫诺宣布加国政府将设立100亿元的信贷安排，向因新冠状病毒面临压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， 并向因受感染而不能上班的国民提供经济援助，以及为大型银行增加3000亿元的放贷能力，以确保资金流动。这些资金旨在鼓励银行继续向企业放贷，以避免企业破产数量激增，又考虑延迟今年报税的最后期限。同日，央行再次减息至 0.75%。 3月18日，杜鲁多宣布共达820亿元的纾困计划，其中包括270亿元直接给予加拿大企业和劳工，另外有550亿元的税务延迟计划，以资助民众度过现金流难关。袁国雄认为，这次政府的救市反应比以前快，现阶段不能说这些措施做得够不够，此刻最重要是控制疫情，保持金融市场运作畅顺，发应急钱去稳定市民信心，下一步才想办法如何振兴经济。情况就像一个心脏病发的人，首先是先急救，然后才想怎样助他慢慢康复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4月号，题目是政府救市避免经济衰退，撰文的是陈小玲，我是金丹，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